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2月5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促拉美防中国新殖民帝国，中国反应强烈。中国实施宗教事务条例新规，家庭教会受到影响。媒体观察梵蒂冈与北京关系迅速升温，引发外界震动。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保卫改革开放 PK 消灭私有制，习近平要走哪条路。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在美国职业橄榄球超级碗一年一度的大赛中，广泛不被看好的费城老鹰队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以41-33战胜了新英格兰的爱国者队，成为第52届超级碗大赛的冠军。这是费城老鹰队第一次获得超级碗冠军。在1981年和2005年，老鹰队都输给了新英格兰队。老鹰队替补队员四分卫尼克·福尔斯在比赛中三次传球拔阵得分，他被提名为最有价值的球员。美国认为俄罗斯将在星期一的最后期限之前遵守两国签署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美国2017年8月满足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条件，俄罗斯也朝着同一方向取得了进展，因此美国没有理由认为俄罗斯将不会满足条约的规定。条约规定，美国和俄罗斯的战略核导弹总数不能超过1550枚，同时还限制已部署和未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远程战略轰炸机和可用潜艇发射的导弹的数量。分析人士说，决议维护南中国海自由国际航行的四个大国很可能将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帮助在海洋主权上与中国对立的国家，并将于今年在有主权争议的海域附近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很可能会采取以上措施，而不是对中国的主权声索以及它在南中国海的一些主权争议岛屿上建立军事设施的行为直接挑战。这四个国家希望在维护他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的同时，保持在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上的自由航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2月2号在出访拉美五国前夕发表演讲，警告拉美国家要警惕中国和俄罗斯这些新殖民主义大国，引发北京的强烈反弹。中国外交部称这是对拉美国家的不尊重，而官媒《环球时报》则称美国对华现在呢已经是全方位的诋毁。美中两国在拉美国家的利益有哪些冲突？美国指责中国有没有道理呢？接下来我们就连线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明教授您好。
你好。
蒂勒森呢上周开始出访墨西哥、阿根廷、秘鲁、哥伦比亚和牙买加。他在离开美国之前呢敦促拉美国家的经济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警告这些国家没有必要投入新帝国的怀抱。您认为新帝国这种指责，蒂勒森为什么要发出这种警告呢？
对，首先呢，因为我们知道，拉丁美洲国家是在整个我们现在所说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啊，最早那个追求自由和独立的，也就是在那个19世纪早期呢，他们就已经摆脱了欧洲的老帝国的殖民主义的那个束缚。所以美国呢，作为一个新兴的一个民主国家，他也那个奉行就是在195年前就推出的和奉行的那个门罗主义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有就是支持拉丁美洲国家反抗或者说至少不受老帝国的约束，所以这里边呢有一些进步意义了。所以在过去的195年，基本上美国都把那个拉丁美洲作为自己的后院那么在对待，这样美国跟拉丁美洲国家在西半球形成了某种特殊的关系，包括今天美洲国家那个组织呢，他们呢都是奉行以民主立国的。今天呢，中国在拉丁美洲的那个影响呢，主要的应该说，如果是美国认为它是有新帝国主义的倾向，主要的第一是针对美国在颠覆，第一是中国在美国的这个周边国家呢，在颠覆他们的一些民主国家体制。这里边呢，当然最显明的两个特征，一个就是委内瑞拉，一个就是古巴。中国呢给他们基本上是无条件的这种那个支持，但是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呢，确实也都陷入灾难，尤其是 委内瑞拉陷入了极大的灾难。另外呢，中国呢又跟其他的国家进行各种贸易的这个合作了。现在当地地区呢有四个国家的贸易了，都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像阿根廷呢、巴西、智利和秘鲁了。但是中国的贸易呢，基本上现在主要集中在还是资源的这种就是获取。所以呢，美国认为呢，这种资源的获取呢，对当地的长期的经济发展，对当地摆脱依附了，并没有太多的好处。当然，在两个月以前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边，美国也指出，就说中国跟俄国在那边呢进行各种政治渗透，那么用政治的专制主义想去颠覆当地的民主各种国家，所以说我觉得这几个因素加起来，恐怕是蒂勒森他所指的就是中国奉行的新帝国主义。
那么中国呢，我们看到除了官方进行反驳之外呢，官媒也猛烈批评这个蒂勒森，比如《环球时报》就称蒂勒森呢在攻击中俄是为了美国啊给自己做广告，还称呢美国对华现在已经是全方位的诋毁。那么为什么中国对于蒂勒森的言论有这么强烈的反应呢？
对，美国对中国的那个整个政策呢，确确实实在过去的就是几个月了，发生了全新的一个转变。尤其我刚才讲的两个月以前的国家安全那个战略报告和一个月以前的美国国防报告，和最近的各种包括在国情咨文里边那个就是川普总统他的这些发言，所以呢就是对美国来说呢，他已经让中美关系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阶段期，具有实质性的变化。所以对中国来说，当然这是非常那个就是令人紧张的。再说的话呢，中国对美国的批评呢，现在呢还是有一些自己有一些手中有一些资源的。第一个就是在2008年的金融风暴以后，中国基本上加剧了它在拉美的扩张，而美国呢在处于一种就是守势。当然特朗普上台以后呢，他的许多的言论，尤其是他对移民的政策了，得到了就是拉美国家的那个就是普遍的反感。首先他就是在言谈中对包括像对墨西哥的移民呢，还有对萨尔瓦多呢，那么这些移民呢，拒绝进行那个保护，或者要把他们给驱赶走，甚至用一个非常侮辱的这个像什么粪坑国家这样来侮辱新移民来的一些国家呢。那么这些呢，使得美国在整个拉美呢是非常的不受就是欢迎，而尤其呢就是川普总统呢，他的那个好感率呢只有就是大概20%以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对中国他有那个就是机会，而且呢他做的很多事情呢，可能是对这些国家拉美国家，尤其是那些专制国家，因为他们长期因为腐败治理无能，那么专制，那么迫害人权等等呢，他们在全球的资本市场呢根本就拿不到任何的资产。而中国现在呢有这个就是所谓的一带一路，那么把这些国家包括还有那个金砖那个国家联盟，那么巴西呢就是里边的，所以这些做法呢就使得拉美国家感觉到了中国呢就很有吸引力。但是拉美国家对中国的政治的实际的认识啊，恐怕呢还不是很清晰。所以蒂勒森这次访问呢，一方面呢可以强化美国跟拉美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可以凸显呢中国它的政权的实质和它在拉美呢最后会带来的那个专制的政治后果。我觉得这里边呢当然会让中国政府呢感觉到它的外交呢在受到美国的围堵，甚至呢就是它的一带一路呢也在受到美国的围堵，所以这当然会令中国非常的不满。
好的，我们感谢夏明教授在纽约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中国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2月1号呢开始正式实施。中国政府表示，新条例是为了应对境外宗教渗透以及呢宗教极端思想蔓延而制定的。但是宗教人士认为，新条例呢是为了加强对中国宗教信仰者的管控和打压，特别是对基督教家庭教会将带来沉重的打击。好，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北京基督教家庭教会圣爱团契的牧师徐永海先生来分析。徐先生你好。
你好。
请您介绍一下请您给我们先介绍一下新修订的这个宗教事务条例新规对中国宗教自由，特别是基督教的家庭教会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2月1号执行的新的宗教管理条例，实际上是第三版。
嗯，
在1995年的时候已经有了第一版，2006年的时候有第二版，现在是第三版了。它的这些个出现的这些宗教管理条例呢，都是为了适应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增加一些新的内容。最近呢，它这个新的这个版呢，它是增加了四方面内容，一个是因为家庭教会发展呢，有神学院了，它面对神学院出了一些个管理的方法，有对外交往了，它提出了一些管理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大型的活动，因为以前在90年代家庭教会没有这些活动，所以现在有了这些活动呢，它提出一些管理的方法，还有一个是网络，它提出了四条，这个以前也是。没有的，家庭教会也没有这么大的发展，最近这么大发展了，他提出了管理的方法。
好的，那么据报道呢，说中国一些基层的政府，比如说河南周口市西华县官方，已经开始全面限制这个该县的基督教的家庭教会。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所了解到的这方面情况，您所在的这个圣爱团契是不是也受到了一些影响呢？
它是2月1号开始执行的，2月2号就是星期五啊，是我们这个教会呢正常学圣经的日子。但那天早上起来，我们楼下呢门口呢有一个房子，专门监视我的，平时没有人。他2月2号那天呢，警察呀带着保安呢就在我这上岗了，等于是我们在楼上学圣经，他在底下就上岗。就明显的对我们有一种监视，对吧？因为肯定有一些弟兄姊妹，因为底下有人来，可能下次就不来了。从这点看呢，他对我们是加强了管控，我们的宗教信仰空间呢，应该说要再缩小。
好的，看来还是受到一些影响。那么一些宗教观察人士就认为呢，说中国政府今年以来一直在加强对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打压，可能2018年会更加激化。那徐先生，您对此有什么这个观察和这个判断呢？
应该说是这样，从2014年以后，对这个家庭教会，不仅是家庭教会，应该说对整个基督教打压都在加重了。以前呢只打压家庭教会啊，被抓呀、开教堂啊，都是面对家庭教会。但是从2014年之后呢，尤其在浙江，据说拆了将近1500个以上的教会的十字架，那其中很多是这个三自教会的，不是家庭教会的。这个是以前没有过的，以前只打压家庭教会，现在是不管家庭的也好，还是三自也好，都受到打压了。这应该是过去没有过的，就是说整个宗教信仰的空间，基督教宗教信仰空间都在缩小。
好的，我们感谢徐永海先生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最近罗马教廷和北京的关系迅速在升温，有报道说呢，梵蒂冈已经同北京达成了协议，在争议许久的中国大陆主教任命问题上妥协，各自承认某些对方任命的主教。不过呢，香港退休枢机主教陈日军批评了教廷的这种做法，认为梵蒂冈的一些外交官蒙蔽了教宗，从而导致教廷做出这一决定，而教廷反唇相讥，说有人想制造混乱。那么有评论指出啊，对中国教会情况有着深入了解和观察的香港主教这次同罗马教廷的争执，反映了中梵关系的变化以及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走向。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呢，我们就来看看这起引起媒体关注的天主教的这个争议。海涛你好。
啊，你好许波。
我们知道中共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并且他已经和梵蒂冈断交有70多年了吧。那么现在为什么双方关系在迅速升温呢？会产生哪些影响？
因为在这个特别是天主教呢，在中共掌权1949年掌权之后呢，就撤离了中国大陆，基本上呢这60-70年来，中国这个共产党领导的这个政府呢和天主教梵蒂冈教廷呢是没有关系的，是断交的。那么最近几年来呢，从这个教宗方济各他这个2013年他这个继位以来呢，就双方的关系好像就不断的有所缓和或者转化。最近一两年不断的有消息说 教宗呢打算放弃台湾和转而和中国大陆建交，因为中国大陆的天主教教徒人数实在是太多了，1000多万，差不多赶上半个台湾的人口了，所以教宗呢就想把这1000多万这个教徒呢把他就像领回到这个天主教罗马天主教廷的这么一个怀抱。那么为此呢，就是最近不断有传说，就是主要双方的关系僵在了地下教会所谓家庭教会和官方的三自爱国教会之间，谁是主流，谁是主体，谁是权威，这么一个问题上。那么就是谁任命为主教，最近几年来呢，双方发生几次大的冲突都是围绕着主教的任命情况下，而最近的导火索呢又是围绕一个汕头的一个主教的任命，还有福建闽东的一位主教的任命。那么这两位主教呢是天主教廷认定的，那么天主教廷呢打算让他们退位，让给三自爱国教会的这个主教，所以所有的矛盾和最近的纷争，包括陈日军主教和罗马天主教廷的争执，都是由于从这几个主教的任命而开始的。
那么中国和梵蒂冈的关系在迅速升温，然后呢外界的批评外界有许多这个不同的反应，特别是有许多人提出了批评，这种批评意见您刚才提到主要来自于这个香港的这个退休，我们叫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军先生，陈日军牧师。那么他为此呢还亲赴梵蒂冈去觐见教皇，提出质疑。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教廷又是怎么反应的呢？
他主要是因为什么呢？这个汕头这位主教叫88岁的一个主教，叫是教廷承认叫庄坚健先生。庄建坚先生，庄先生呢就托陈日军主教呢给罗马这个教宗天主教教宗呢方济各带去一封信，就陈述了在中国这个教廷这个就是天主教徒的这个困境一些发展他一些想法。那么陈日军呢在1月9号就带着这封信去觐见，就罗马就是梵蒂冈觐见了教宗，就谈到了中国这个天主教徒的一些就是发展一些困境一些瓶颈问题。那么教宗呢就说到了，就是说最好不要出现像匈牙利那个主教叫敏真帝主教那样的事件。那个事件呢就是说在匈牙利当初在苏联时代出现了一个主教，那当时的天主教廷就让这个主教让位给苏联就共产党人民的主教，结果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他只教宗这次就说希望不要出现那个敏真帝那样的事情。陈日军呢就把这个就归结为是教宗底下的一些外交官员，比方说梵蒂冈国务院的一些官员，梵蒂冈外交部的一些官员，梵蒂冈发言人，这样一些人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是教宗所不知道的，教宗在这个受蒙蔽的情况下做出这个决定。但是梵蒂冈呢就是马上就是国务院还有发言人马上发表这个谈话，说是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经过教宗同意的批准的知道的，所以认为陈日军的这番话是在制造一些矛盾，制造一些混乱，双方的争执就是在这样。那么这样一争执，由于到中国大陆的天主教徒人数太多，人数巨大，达到1000多万，在这种争执之下呢，就很快引起了国际这个宗教界，特别是新闻媒体的这个普遍的关注，因为中国大陆这个天主教和这个梵蒂冈这个天主教这个谁是权威，谁是这个之争呢，已经有像你刚才所说60多年，快70年了。
那么我们知道您刚才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这个天主教徒和基督徒加一起有1000万，甚至呢
几千万
之多。
对，
这个是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那么现在中国大陆各界他们对这个教廷与这个香港主教之间的退休主教了之间这个争议他们有什么反应呢？
在中国大陆你去这个百度网就是搜一下，就是什么也搜不出来，他们就认为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件事儿。那么在外界吵吵嚷嚷，很这个把它当做一件大事来看，说中国大陆就不当回一回事儿。而且中国大陆呢，他那个宗教局的官员，就是天主教爱国人士的主要官员，还有就是 就是罗马梵蒂冈派到中国大陆的一位主教或者两位主教和中国官员共同会见了汕头这位主教庄坚健先生。
嗯，
他们就是在这次会，就是一月底在这次会谈当中呢，就让这个庄主教退位，让给一位就是广东的一位天主教的主席，叫黄炳章先生。
嗯，
黄炳章先生也是中国爱国教天主教主席团的这个副主席，是一个在就是政府领导下的一种天主教的一个主要人物，他们就让这个庄主教让位给这黄主教。黄主教呢，因为他年轻，1967年出生的，所以呢又是有干劲儿，而且是跟着共产党、跟着政府走，所以政府呢在征求了这个梵蒂冈的这个同意之下，就决定让庄主教把这个职位让给这个黄主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最近的这个在与此同时呢，这个罗马天主教堂，他天主教会呢，他们还要这个同时承认以前的五六位就是被这个北京批准，但是天主教没有批准的，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进展之下呢，就引起了很多要坚持天主教原教旨主义的这些人士的这个不满或者抗议。
好的，我们感谢海涛的观察和介绍。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话题是保卫改革开放 PK 消灭私有制，习近平要走哪条路？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欢
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一篇题为《保卫改革开放》的文章近日在中国知识界盛传，激起强烈反响。文章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已历经40年，本应进入临门一脚的收官阶段，未料当前改革不进而退，有人从怀念毛泽东时代起步，发展到断然否定改革开放，公开鼓吹消灭私有制的地步。文章呼吁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奋起保卫改革开放，呼吁习近平既集大权请办大事，最终完成历史转型，建立民主自由为基础的现代中国。这篇文章于不久前人大马列教授周新成《消灭私有制》一文形成鲜明对照。观察人士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再次面临生死存亡的艰难抉择，人们在密切注视习近平在矛盾路线之间如何取舍。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我今天感冒了，
嗯，
我的嗓音不好。
好的，
请大家原谅。
听出来了啊，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两位教授的文章呢是针锋相对，借用文革毛泽东时代的一句时髦语言， 这真正啊是两条路线的一个激烈斗争和激烈对抗。我首先来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的这个文章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出笼的？您怎么看文章当中的一些主要论点呢？
许章润教授这篇文章发表的背景，那就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全面倒退，甚至到了被公然否定的地步。
嗯，
因此作者大声疾呼保卫改革开放。嗯，那么他这篇文章首先把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这场改革放在一个大历史的背景之下。一方面呢，简单的概括了这几十年改革的内容，另外呢，着重指出现状，这个改革开放全面倒退的种种表现。那文章中还专门有一节谈到所谓这个新极左，也就是一种有相当学术包装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那么这种意识形态的目的，也就是在为当局的倒行逆施做辩护。另外，作者在对这个当今中国的各种社会力量做了分析啊，他认为呢，不能够把希望寄托在这个所谓政治后裔的身上。那么政治后裔，我想就是大家所说的所谓红二代。另外呢，作者也认为呢，也不能寄希望于中国的草根阶级啊。作者本人寄希望于中国的新兴的中产阶级。最后一部分，作者谈的就是所谓这个就是直接向习近平当局喊话：既然你已经集中了这么大的权力，那么按照所谓集中权力办大事的这个说法，你就应该这个开启进行这种改革啊。那么当然，就这个许教授这篇文章来说，他表达了作者对中国现状的不满和愤慨，在这一点上，我想他引起了很多人，包括我在内的这种共鸣。另外，当然作者谈了很多观点呢，我觉得在我看来也还是有些多少有些不同的看法。比如这谈了中国的这个改革，我一向认为把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当着一个连续的过程，这个并不准确。那么其实应该说六四是个分界线，六四之前的改革是一回事，六四之后的经济改革开放又是另一回事。另外呢，作者谈到这个中产阶级，那么当然按照一般的这个教科书理论的说法，中产阶级应该是社会稳定的力量，也是推动改革的力量。但是呢，鉴于今天中国的中产阶级是在六四之后这个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呢，它就带有一种这个先天的不足。所以我们看到，相比于上层的这种巧取豪夺、争权夺利，和下层的这种挣扎和维权，那么中国的中产阶级一个很大特点就是政治上的冷感，缺少政治参与的这种积极性啊。再有关于集中权力做大事啊，大家知道近来有这么种说法，那就是认为习近平集权是为了进行改革。其实作者并不是这种看法，他只是说既然你习近平已经集中了这么大的权力，你就应该进行宪政的这种改革当然这里并不表明作者对习近平本人寄予很大的希望，他这里更多的表达的是他的一种诉求，一种要求。那么就他的这个作者体现出这种价值取向来说，我觉得我也是非常赞同的。
嗯，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都说啊，存在决定意识。有人说，当前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这场尖锐的斗争呢，是因为中国历经40年的这个改革开放呢，已经真正到了一个这个生死存亡的这样一个紧要关头了。那张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的看法，其实改革开放已经死了，这个改革开放由一个美好的名词变成了一个丑陋的名词。现在就是多少罪恶都是借改革开放之名义进行，所以有改革我们才看到有这种暴力强拆、暴力维稳然后有开放，然后就看到这些个利益集团把他们的把国库的资产、把他们巧取豪夺的产业转移到国外这些都是以改革开放的名义进行。所以当然，这个许章润先生他这篇讲话呢，当时我也这个在这个会场， 我是第一个发言，我发言以后因为我身体不舒服，所以我就提前离开了。后来我就看到了他的这个发言，我觉得许先生其实作为一个自由派人士，他现在争的其实是这个批评当局的一个话语权，就是说只有用保卫改革开放这样的名词，用共产党的这个中共的语境，那么才有可能就是有一些个话语权。那么至于说呼吁中产阶级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这个其实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因为中产阶级实在中国的中产阶级实在是很弱，而且那个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个权力对权贵集团有依附，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些只是一厢情愿的一些想法。那么当然他也谈到了，就是说这些政治后裔们这个借着改革开放这个巧取豪夺这些事实，他们就是指出他们就是打江山坐江山吃江山，那这些我觉得这种批评都是很到位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啊，就是另外一位先生这个他在这个批评这篇文章，另外一位异议人士啊，他就是认为实际上这种改革开放还要去保卫是很荒诞的事情，所以这个邓小平他搞的其实两手硬，而且呢这个邓也是集大权然后办大事，但是呢办成现在这个样子，从刚才胡平先生也讲了，六四以后这个改开已经变质了，已经变成另外一回事了，至少是一个不是一个健全的改革，是一个跛足的改革。所以呢这个这位批评者他就是说这个是知识分子的天真，就是说许章人先生，他认为只有超越邓氏的改开实现民主革命才是时代的最强音，至于我个人观点，我在大概2012年的时候我已经讲过这个问题，就是当时有一个改革共识论坛，大家也可以查到，我说重新解释三个名词，什么是旧中国，宪政中国出现以前的中国是旧中国，什么是旧社会，公民社会出现以前的社会就是旧社会，什么是改革开放，改革就是要改革政治体制，开放就是应该开放党禁报禁，这个我这个观点我今天仍然重申，但是呢我不抱什么这个保卫改革开放这样的希望，我已经不抱了，谢谢。
好的，那么刚才呢张先生他认为改革开放已经死了，可是如果啊你要单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这个中共官员这个言论和表述来看呢，你似乎看不到改革开放面临任何的风险啊。胡先生，十九大前后呢我们看到习近平各级官员仍然强调要继续深化改革，那么为什么社会上对改革的担心却日益加深呢？胡先生，
当在我看来，实际上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官员的很多讲话，我们就可以从中看出改革开放面临的巨大风险，像我们原来谈到过的这个所谓两个不能互相否定，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来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这种讲话本身就有对这个改革开放进行否定的这个意味。另外习近平还有个讲话，在五年前他就讲过一个两个死路一条，一个是不搞改革开放死路一条，另外一个是呢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你把这句话和邓小平的话对比，那就看得很清楚，邓小平讲的是只有一个死路一条，那就是不搞改革开放死路一条。那么接下来邓小平另外讲的一句话呢，那就是不问姓社姓资。你把这两句话一对照，那区别就在于邓小平强调的改革开放恰恰就是不问姓社姓资，而习近平强调的恰恰就是要问姓社姓资，而且明确的说你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那么从这些讲话我们已经就可以看出他所谈的改革开放已经和 且不说和我们心目中的改革开放，就是和邓小平相比，那也是相差非常远了。至于个社会上这一般的民众，那么我们想从我们的这个实际经验中可以感到更多的这种风险啊。那大的方面也有，小的方面也有。以至于你看，不久前一个朋友刚从北京回来，他就说，哪怕你就是漫步在北京的街头，已从很多看到很多的那种所谓红颜色黄字那些政治标语、红色语录啊，那你都可以感到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啊。那么当然就大的方面而言，这种改革开放的这个倒退就更为明显。你从思想上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死灰复燃，从那个政治上的集权体制的这个全面回归，以及经济上这个对这个国家政府进一步对这个经济对市场的这种干预，那么等等，我想从这些方面，包括在这个文化生活上啊，还有在这个甚至在这个日常生活上，那么这一点恰恰是这个所谓的毛在政治特征的生活的一个重大特征。而在江湖时代呢，恰恰我们看到，至少在人们的生活方面，那种政治性已经变得相当的稀薄。而现在呢，甚至在这个方面，你都能看到的那种红色东西的一种卷土重来。所以从种种迹象看来，我们可以说，确实这是自1978年以来，那么中国的，如果借用这个作者的话，刚才张先生也谈到对这种话语本身的一种质疑，那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自1978年以来，这可以说现在面临的是40年来一种最严重、最糟糕的这么一种局面。
嗯，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啊，许多观察人士，刚才胡先生也提到这个问题，都认为说中共及其领导人仍然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继续深化改革，其实呢，却是在不断的逆转当年改革开放的进程。这个当年，尤其是指这个1989年六四以前的那个开放进程。那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我以前也谈过，就是说，习先生现在搞的就是一种正反合。也就是说呢，他既要毛泽东式的独裁，又要这个邓小平式的这个就是发大财，这种市场经济，利用市场经济来发大财。那关键来讲，就是为了保政权。所以这也和当初啊，我记得不是很久以前，这个司马南先生在柜台有一个这个PK， 他就是主张所谓毛小平理论。所以毛小平理论就是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哎，他实际上就是要把这三个东西合为一个。那么这个看来其实可能就是符合现在的现状。所以我们现在看，也有人说这个现在就是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就是唱红打黑这一套，其实都是一样的，现在又在打黑。那这个呢，我从我的观点来看，其实干部子女啊，这个或者红二代啊，实际上他们只是从这个改革开放中为自己谋取利益，他们也没有什么真正的这个江山意识，他们就是认为这江山可能就是他们这些家族的，所以呢，他们要世世代代的享用下去。但是呢，对于这个真正说社会的公正啊，对于这个社会避免两极分化，因为邓小平也讲过，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那现在改革到今天这个两极分化已经这么严重了，你还能说改革是成功的吗？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一个笑话。而且呢，其实你看就是在使用干部子弟或者干部子女这个问题上，这个毛泽东首先他就不喜欢干部子女，他说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他这个是他对黎民，他对他女儿讲的，而且黎民的回忆录里就谈到这个观点。那当然这个陈云是主张还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可靠，不会掘自己祖坟，所以呢他就是要求要邓小平要让这个红色家族的后代来继承这个江山。但是呢，其实我觉得你要一定要注意到一点，就是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有预见的， 所以你看他隔代指定接班人，他就没有指定一个红二代做接班人，这点就很有代表性，因为他知道红二代这些人会坏改革开放的事儿，会把改革开放变成那个他们的个人的这个谋私，家族的谋私。所以你像胡耀邦抓干部子女引起反弹，最后导致胡耀邦下台。然后呢，四五事件、天安门事件，其实都有干部子女介入，邓小平对他们有担心，包括六四事件啊，这个其实六四事件的起因就跟干部子女的这个利用经济上的这个双轨制来经商，来谋私有很大的关系，所以邓小平他在指定接班人的时候，他就选了一个胡锦涛，他没有选一个红二代，这本身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只不过呢，后来这个权力最后还是落到了红二代手里，所以呢，现在搞的这一套东西，我觉得可能也就是保政权，然后呢，这个抓紧权力，这个保住政权，然后呢，这个通过这个各种的经济手法。市场经济的手法来这个加强这个政权，这个就是现在的领导人要做的事情。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电话连线把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接到我们节目当中，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我来接电话，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我也觉得现在已经到这个保卫伟大领袖习主席的这个关键时刻了，否则走错一步就会亡党亡国啊。这个现在中国垄断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总司令啊，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啊，他通过这个去杠杆、滥发新股啊、指数造假，正在发动一场无声的股灾。就是说最近的话，新股啊什么都跌得稀里哗啦的了。然后呢，就是说把实体经济、民族资产阶级的财富和社会中产阶级的财富，乃至全社会的财富，全部掠夺给少数地产啊、互联网啊垄断资产阶级，从根本上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霸占国民经济命脉，这个制造这个经济政变和社会动乱，然后再伺机勾结这些网络地产大亨啊，搞反革命政变、篡党夺权啊。
嗯，
现在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
好的，
所以说呢，尤其是大家看一下那个1月31号新闻联播里面。就是说习近平在讲话的时候，刘士余那个满脸不屑，一直在皱眉头啊。
嗯，
所以说现在问题已经非常危险了，必须尽快打倒这个反革命的总司令。
好的，谢谢上海的唐先生。下一位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现在我这么看嘛，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咱们比较一下子就明白了，说资本主义在中国，说我也以前很迷恋资本主义，三权分立也很美好，但是然后美国最近发生的，说特朗普能够上台，在中国如果要是两党或者多党执政，当党派利益之争时，就会出现八九学潮。你像的话，在这美国最近常频频出现那个，像王丹啦、福尔开西这些人，为了自个儿政治的话目的钱，可以不择手段，这个国家就会完的。
嗯，
因为党派利益之争那是生死的。再看看社会主义，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啊，和其他别国的社会主义是不一样的，是灵活的社会主义。也没有颠覆的话，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说毛泽东当时的话，就是这些年又搞文化大革命，其实都是只是针对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
嗯，
他们把中国的呀，真正的社会主义搞的是一塌糊涂。就是现在我们有的话个体经济，那也不是资本主义，说社会主义的话就是体制并没有变，说土地是公有制，城市是国家所有，说中国吧，就说是这个个体承包和的话有私人企业，那也是社会主义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原则，这都是无所谓无可挑剔的。所以说就是习近平在改革当中这步步为艰，还是深化改革对国家治理会相当的好。
好的，
所以说的话中国只能是一党执政。
好，谢谢辽宁的孙先生。下一位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好，就是现在中国把 90%已经是民营企业，只有10%是国有企业，那10%国有企业还得进行改革，发展成一片私人的。而你看中国的腐败这么严重，习近平能有能力彻底解决中国腐败问题吗？
嗯，
而且是那个，
好的，谢谢
中国现在，
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明白您的观点了。我们现在呢，大量的这个网友他们的评论也进来了，我来选读一些。金刚无，目前所谓的改革已经几十年了，的确是不改变已经走不下去了。朝前走呢，是改变政治制度，让中国民众走上全世界大部分民众都走的政治民主化。估计习和中共已经沙盘推演了无数次，对中国有利，中共则荡然无存。要保党，只剩下了重新回到列宁主义道路，这样党会保住，权贵的资本和家人可随时抽身。但习要走列宁主义的道路，则必须对广大党员大开杀戒。如果下不了决心，列宁主义的道路你也走不通。Android 这位网友说，习近平如果一意孤行，必将接受民主的审判。杜三元，中国的唯一一条路就是开放党禁、报禁、言论自由，中国没有回头路。一位叫吴毛垢，他说中共的改革开放是他们自己的党库通国库，把国有资本变官僚资本，是真正的坐江山吃江山，权贵权贵族世家了，名奉在族。说全面消灭私有制是不可能的，但是会限制私有制，公有制仍然是主体，这是政权的经济基础。刚才呢，我们我们接了几个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又选读了一些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网友网友的这个评论大家表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我们将在下面的讨论当中呢，请我们的这个两位嘉宾来这个相应的回应这些听众观众以及网友的这个他们的观点以及他们的评论。下面我们来继续我们的讨论保卫改革开放和消灭私有制这两篇文章，可以说代表了当前中国知识界呢对如何评价历经4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这个观点。官方呢看似没有表态，但是两篇文章的遭遇却泄露了官方的天机。首先我请问胡先生周新成，人大马列教授周新成，他消灭私有制这个文章呢，被中共权威党刊《求是》高调发表，而许章润呢，他保卫改革开放这篇文章呢，却遭到了网络的封杀。这是不是说明中共实际上已经就此表态了？
我想先接着刚才张立凡先生谈到的“红二代”这个话题，再补充两句。
好，
就像刚才张立凡先生谈到的，那毛泽东对干部子弟是不以为然，而陈云呢，就主张还是要让自己的子弟来接班。那么这两种区别呢，一方面是他们个人的身份不一样，另一方面呢也是历史背景不一样。那毛泽东是个独裁者，独裁者照例不喜欢提拔重用所谓贵族的子弟，因为贵族子弟会认为他们得到这份权利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他们老子是打江山的所以这点就为独裁者所不喜欢。他宁肯提拔平民，因为平民呢才会对自己获得权利，对，从而对你独裁者感恩戴德而这个陈云呢，他本身就是包括他们的家族在毛泽东时代就是受排挤的。那在毛泽东死了之后，中国没有了那毛泽东式的那个独裁者，这种历史背景之下，他提出这个所谓这个还是让自己的子弟来接班。那我们看到邓小平刚才就像这个张立凡先生谈到，邓小平指定的隔代接班人胡锦涛并不是这个所谓权贵子弟可是到后来呢，那江泽民他们呢，我想主要是为了防止像李克强上台，结果推出了一个所谓红二代那也就是习近平上台。而习近平一旦上台之后，尤其是这几年这个集中权力建立个人这个独裁，那我们一看到他身上呢又重演了当年毛泽东的那种做法，也就是他也并不喜欢重用所谓这个红二代他也许这个不愿意让别人来其他人 这个来专享他的权利啊，这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么现在回到你刚才谈的这个这两篇文章，确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发表的规格是非常不一样。
嗯，
我还不记得是呢，就他们流传的这个方式也很不一样啊。那周金城的文章，那么在各个地方可以畅通无阻，而许教授的文章呢，啊，那就很多地方就被封杀、被删帖，这都表明。那这个两者官方心目中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再回想起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及本世纪初期，在中国知识界曾经有过一场很热烈的讨论争论，也就是所谓这个自由主义对这个新左派啊。那么你把这两个，把当时那场争论和现在这两篇文章做对照，你就看到第一，那当时的那些争论的那些那个像自由主义这一派，显然要比现在我们看到的许章润这观点呢，还要更大胆、更理论上彻底。这当然不是许章润个人的问题，这是个背景的不同。而且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现在呢，这些这个一方面左的东西比以前有了更大的市场，而且呢，左的东西都是其中最极端的一部分，有了很大的扩展。嗯。而右的东西，所谓自由化的东西，那空间是比以前大大的缩小。而在现在呢，能够勉强生存的，刚才张立川先生也谈到，许章润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够广泛的流传，也和他借用了一些官方的话语，包括是改革开放这个词汇有相当的关系。所以在就这点而言呢，我想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篇文章和过去，那么同样的类似的这争论相比较，你就可以清楚的看到，现在我们现在的中国，单单就这个思想领域来说，已经倒退了有多么多么的远。所以在而这一点上呢，那当然反映了这个现今的中共当局在所谓改革开放方面的这个全面倒退的一个重要标志。
嗯，好的，我继续来就两篇文章的这个遭遇来请教张立凡先生。保卫改革开放，要保卫的是改革开放40年形成的这个一个社会存在，而消灭私有制要消灭的呢，也是改革开放40年出现的这个新的这个社会现实。那么前者我们看到在网上被封杀屏蔽，而后者在理论界却大行其道。那这是不是预示着习近平的这个新时代他要有大动作，要革前朝的命呢？
我看也革不动，现在就是一个进退维谷的状态。因为中共在这个，我一直讲，我说中共在执政理论上已经不能自圆其说，所以呢，改革开放是你中共提出来的，但是那个消灭私有制也是这个中共的这个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这个原教旨的东西，所以这两个东西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最终就导致中共的这个执政理论没有办法自圆其说。那么至于说要革前朝的命，我觉得没有这个力量，因为你现在要革前朝的命，如果你要否定邓小平，那实际上他也做不到。他现在自己讲的就是20-30年互不否定，那么互不否定的话，那就是既肯定毛泽东也肯定邓小平，那怎么革前朝的命？那我觉得实际上是革不成。当然了，如果说真的想搞这个就是消灭私有制这一套，我觉得也行不通。为什么呢？这个现在这个真正的这个私有制的这个获益者或者保卫者，真正的保卫者未必是这些没有权势的中产阶级，真正这个私有制的这个获益者是这些权贵利益集团，他们要保卫的财富非常之巨大。你现在要革他们的命，那等于是这个，那这个政权的基础就不复存在。所以呢，如果说因为财政危机要出此下策的话，一定会造成天下大乱。所以这条路我认为他也走不通。那至于说改革开放怎么保卫，我看呢，现在也就是在口头上说说要继续深化改革等等等等，但是呢，在从事实上来讲没有什么可操作性，因为现在要做的事情确实是在南辕北辙，已经把当年改革开放的很多东西都是往相反的方向在做，但是呢，不能公开的讲，一旦被这个事情被公开的进行一个新设性资那样的讨论的话， 那共产党这个理论完全，执政理论完全就站不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个这两头可能都没什么戏，现在就是一个困局。我就看这个我们这些看戏的，就是看这个困局台上的这些个演员们怎么演啊，就是如此而已。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一些有很多网友的评论呢，他们在呼应我们这两位嘉宾啊。这位叫 Edwin 陈，这位网友说，中共的改革开放不会放弃党的领导，绝不允许言论自由，绝不允许自由迁徙，绝不允许妄议中央，这是专制主义的复辟。中共的盛世就是一场庞氏骗局，不断透支人民的资源，但人口红利已尽，没有新人接盘，改革开放就是一条死路。一位叫改变的网友说，改革开放其实自1978年以来就没有停止过，无非就是在深化改革开放中如何让权贵家庭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让老百姓也获得小范围可控制的利益，让草民不至于反感中共的独裁统治。西元这位网友说，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死了，中国的中产阶级都要靠权贵攀附权贵，这是中共权贵手里啊，也是中共权贵手里捞钱的工具。网络的开放也是成为了中共来监视网民的工具，只是经济改革没有政治的改革，就只是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就很能说明问题了。我们现在再来接两个电话，湖北的这个陈先生，湖北陈先生你好。
我长话短说了啊。
好的，谢谢。
就刚刚也谈到，就是说两个文章境遇不一样，一个是删了，一个是留在网上到处传。我要提一点啊，就是那个周星驰写的那个《消灭私有制》啊，它里面引用了一段习关于那个国有企业改革的一段讲话。
是的，
那个讲话好像是他文章里首次披露的，我觉得这可能是高层在做一个放风吧。
嗯，
就是说他可能会对私有制做一些打压。
嗯，
其实就是刚刚张立凡先生说不会完全消灭私有制，我觉得会是为了度过经济危机，会是部分消灭私有制。
嗯，
就是说他会把你一些私有企业家资本说成你是什么卖国资本呐、啊，或者是你一些什么涉黑资本呐、啊，给你给没收了，然后那些官僚资本呢，可能就给他们保留下来，或者说名义上的国有化，但实际上控制者还是那些红二代和权贵哦。其实现在很多所谓的国企也是实际上是被那些红二代和权贵控制的，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想象不到的问题。还有一点我谈一下，就是那个清华的那个文章里面呢，他谈到就是说不能够依靠红二代，但其实我觉得话，其实现在习近平他是已经在抛弃红二代了，因为他是要搞他自己的个人的一个集权。
嗯，
他政治上他不会再依赖红二代了。
好的，湖北的陈先生，
就是说因为红二代很多被从党务政务里面进入失去。
好，您说的很有道理，谢谢湖北的陈先生。下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啊，你好，我看看马立成先生写的《调控三十年》，那里边左派和自由派争论的很厉害。我说为了中国的富强，人们的幸福，大伙可以进行争论，争论出真理。不管是左派呀，或者自由派也好，心平气和的谈问题，不要互相谩骂，或者把对方骂得一无是处。
嗯，
中国的缺乏这个争论的自由，争鸣的自由。就为了国家的富强，可以互相探讨问题吗？美国之音不是经常大伙发表不同的意见吗？我是希望这种民主的气氛能在中国能够实现。
好的，
谢
谢张先生。那么现在时间剩下只有一分多钟了，我请教纽约的这个胡平先生最后一个问题，您看给我们做个结论，您看习近平他是想走哪条路？是想走毛泽东的路，走邓小平的路，还是像张立凡说的二者兼有呢？
如果单从习近平的当局的公开话语来看，他确实有走毛泽东的路，隔邓小平的这种路的这种架势。但实际上呢，就像张先生他刚才谈到的，他做不到这一点，他也未必愿意做到这一点。但是呢，因为这个理论和实际的这种那个对立，这种不一致，那是正是邓时代以来的一个基本特色。不过相比于过去，那我们不得不承认呢，这个习近平在这个说的方面和做的方面 都比过去江湖市场有很大的倒退啊，而这一点呢，它至少会对中国的这个政治经济的发展造成很大的造成很大的困难，有更大的可能呢，把中国引向一个更糟糕的这么一种局面。对于这点来说，它可能给中国带来的这种灾害，我想我们不应该低估。
嗯，好的。时间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天网之下，中国政治变革还有没有希望？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啊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